当人死后，神会给他另外一次悔改的机会吗？很多人相信这样的说法，但是这样的说法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是人一厢情愿的想法。今天我就要以神会给我们死后得救的机会吗作为讲题，让我们来看看真相究竟如何。请我们先一块来看一段圣经，我们看希伯来书九章。希伯来书九章从24节我们读到28节，希伯来书九章24节到28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也不是多次将自己献上，像那大祭司每年带着牛羊的血。牛羊的血原文作不是自己的血进入圣所，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让我们细心思想神的话语。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如果我们真的认为神会在我们死后给我们另外一次得救的机会，我们就必须问，这合乎圣经吗？还是一种魔鬼撒旦欺哄人的谎言呢？很多人以为无论信什么，殊途同归，条条大路通罗马，最后都会上得了天堂，这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但有些经文却容易让人误解，以为人死了以后还有得救的机会。首先是提摩太前书第2章3到5节，我们一块来看提摩太前书第2章3到5节。保罗在这里说，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有人就抓住第4节说，你看神明明说他希望所有的人都得救，他岂不是说他愿意万人得救吗？他既然这么说了，他就会这样做啊。所以我们谁也不用担心，如果我们今生不能得救，死后神还会给我们第二次机会。不但如此，彼得后书3章9节也是很多相信死后还有机会得救的人所喜欢引用的经文。彼得后书3章9节经文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些人也抓住这些经文说，你看已经有2处经文说明了神的心意和他的计划，他愿意万人得救，那万人岂不是指的每一个人吗？他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也就是他不愿意有一个人灭亡吗？所以所有今生没有得救的人，将来一定还有机会悔改得救。这是解经上的错误，我们要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能拿圣经上的话来符合自己的意思，不能用自己主观的意愿来强解圣经，这是自取沉沦的。所以这2处圣经并不是这样解释的，我们要从整本圣经的总原则来看，不但是经上记着说，而是经上又说。万人呢，不是指到所有的人，而是神从创世以前拣选的预定得救的那些在基督里得救的人。现在我们再把圣经翻到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腓立比书2章5到11节，保罗在这里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除了提摩太前书二章四节、彼得后书三章九节之外，很多相信死后仍然有机会得救的人呢，也会以腓立比书第二章十节这节经文作为根据。他们说，神既然说所有的人都会向耶稣屈膝，而且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那岂不表示所有的人最终都会得救吗？圣经真的是这么说的吗？请我们注意腓立比书二章十节经文说到，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这里暗示了地狱。天上的是指在天堂的天使和圣徒，地上的是指在当时仍然存留在地上的人，而在地底下的呢，是指所有堕落的天使、邪灵、污鬼和所有拒绝基督失丧的人。圣经说，一切的人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并不是指他们都心悦诚服地崇拜耶稣、接受耶稣为救主，而是指逼不得已地承认耶稣的身份和他名字的荣耀。那些信耶稣的人，他们要向耶稣屈膝，心悦诚服地说，耶稣啊，你是我的救主。而那些抵挡耶稣的，无论是谁，他们也要向耶稣屈膝，口称耶稣啊，你是我的审判主。这样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是这个意思。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人将来都得救。好，我们再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经文说，万物系服了他，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样呢？若死人总不复活，因何为他们受洗呢？很多人误解了这段经文，以为人生前没有机会信耶稣受洗，死了以后给他施洗，他还是得救的。其实这段经文不是这么解释的，为死人受洗不是给死人施洗，而是为死人的缘故受洗。什么意思呢？那些死了的人，他们是已经受洗的信徒，他生前嘱咐你，传福音给你，而你当下不接受，现在你信主了，你为他们的缘故，因为他们曾经传过福音给你，你愿意受洗，因为你有复活的盼望，你盼望以后要以复活荣耀的身体与那些敬畏神、爱神的长辈相见。所以你不能代替死人受洗，你也不能为死人施洗，因为他们得救的机会只在今生。另外，在彼得前书也有一段经文是人们经常用来论证人死了以后还能得救的，那就是彼得前书四章四到六节。彼得前书四章四到六节，彼得说，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奔那放荡无度的路，就以为怪，毁谤你们。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彼得说，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意思不是说有些人在死后他们还听过福音，还有机会再听福音，而是为了表达传福音的重大意义和目的。第六节说为此，这是很重要的关键。为此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要面对将来的审判。 彼得是关心到这一群生活在罪中的人。第五节说，他们必在那将要审判活人死人的主面前交账。因此他说，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彼得的意思就是，就算他们死了，他们肉体也要受审判。他又说，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彼得说这话的重点，并不是说人死了以后还能够再听福音得救，而是说明福音的目的是因为人要面对的审判。那些已经死的人也要面对审判，他们的灵性为何能活着呢？是因为福音的功效，因为福音已经传给他们了。虽然将来有审判，但是已经有福音传给他们，只要他们相信就不用担心。彼得并不是说那些死了的人还能再听到福音，圣经没有任何一处有这样的教导。那么我们再翻到前面一章的圣经，彼得前书第三章，请我们看18节到20节。彼得前书三章18节到20节，彼得说，因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治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彼得前书三章18节到20节，彼得在说什么呢？首先在希伯来书第一章提到，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换句话说，基督的灵借着众先知说话，众先知当中也包括了挪亚。所以19节说，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请我们注意，彼得说的监狱里的灵，其实是那些在挪亚时代被洪水淹没不得救的人，他们今天仍然在地狱里受苦，而不是说他们没有听过福音，而现在基督再把福音传给他们。不是的，因为挪亚传义道足有100年之久，神容忍等待他们。所以彼得说，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那这样我们明白了，彼得不是说耶稣基督到地狱里去传福音让人再得救，不是的，而是那些拒绝耶稣基督的灵借挪亚所传的义道的，如今他们在地狱里了。彼得前书三章20节到21节，彼得说，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有人误以为洗礼能让人得救，因为相信信而受洗必然得救，其实关键不在于洗，而是在于信。因为马可福音16章16节经文接着又说，不信的必被定罪。所以重要的是在乎信。彼得说了，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所以洗礼不是为了得救，而是为了见证。见证什么呢？见证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里做了奇妙的大功。洗礼的重要在于它的意义，它代表了我们向旧的生命死了，然后向新的生命活着。所以一个人信了主，没有机会受洗，他仍然是得救的。就像与耶稣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一个强盗，他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就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耶稣没有说，你若不从十字架上下来先去受洗，你断不能同我在乐园里，没有。 但是如果一个人信了主，他有机会受洗却不受洗，那就是不顺服神的表现，那就是失去了当有的见证。我们在神面前良心是有亏的，所以洗礼不能使人得救，这是很清楚的。得救不在乎有没有受洗，洗礼只是为了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得救的关键在于信。保罗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又说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又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使徒约翰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又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所以这很清楚了，圣经并没有任何一处地方说我们死后还能够有第二次得救的机会，完全没有。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也就是说死后就立刻进入审判。有些人相信世界上还有所谓的炼狱，这也是另外一个非常错误的观念。有人相信人死了以后会到炼狱去先受苦，逗留一段时间以后彻底洁净之后才能够进入天堂。抱持这样观念的人呢，引用了马太福音5章25节到26节的经文作为根据。我们就一块来看马太福音5章25节到26节。耶稣说，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相信炼狱说法的人就是以这段经文作为根据，说人们可以到炼狱去还清罪债。可是耶稣讲这番话的本意完全跟炼狱扯不上关系，而是讲到有关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问题，要彼此和好，要恢复交通，要寻求和睦，一心追赶，所以无关于炼狱。另外一段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3章，保罗谈到关于我们今生的工作。哥林多前书3章10节到13节，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有的人就抓住这个火，就说这火岂不是指的炼狱的火吗？弟兄姐妹，不是的，这不是炼狱的火，这是人的工作被试验，经过考验的意思。哥林多前书3章14节到15节，保罗接着又说，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很多人就解释这段圣经说，你看呢、这里说从火里经过嘛，那不是指的将来有一个炼狱，我们要去受苦，要被火焚烧吗？弟兄姐妹，保罗不是这么说的，而是说神托付我们的工作，我们是否做得尽善尽美，是否尽心竭力，是不是经过考验之后他还存留得住。我们不会因为工作存留不住就失去得救的盼望，就失去了救恩，只是我们会受亏损，会失去奖赏，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一点清楚了以后呢，我们再回到刚才读过的希伯来书有一段经文，9章24节到28节。希伯来书9章24节到28节，其中第28节说到，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拯救他们。好，弟兄姐妹，这里说到与罪无关， 耶稣基督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他一次为我们受死，而我们所有的罪都蒙了赦免，无论是过去的、现在的、将来的罪。所以当你相信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时候，你等于承认你所有的罪，耶稣基督是为我一生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所有的罪主都赦免了，因为神把我们所有的罪放在他的身上，他为我承受了罪的刑罚。这样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用自己的宝血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把我们赎回。因此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得救的人，我们成为神的儿女，有圣灵为我们的印记，为这个缘故我们得着了永恒的保障。如果这是事实，这是我们深信的，那我们怎么还会跑到炼狱去受苦呢？我们还要受刑罚才能进天堂呢？好像耶稣基督的救赎功劳还不够，好像我们的生命气息结束以后，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作者说：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这里提到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弟兄姐妹，我们是被成全的。保罗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耶稣基督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我们既是靠恩得救，也是靠恩成全，我们既是因信称义，也是因信得生，所以一切都是本乎神的恩，一切都是出于神。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八节，保罗说了，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的聪明充充足足的赏给我们的，所以神的恩典没有任何的不足，以至于我们要在生前死后靠自己去补上。因此如果说我们虽然已经得救，但是仍然要到炼狱去受点苦才能进入天堂，这是完全扭曲圣经真理的，是跟整本圣经的教训完全不符合的，是贬低了耶稣基督的救赎价值，也是轻看了神恩典的充足。所以接受这样想法的人其实很可怜，为什么呢？因为他一辈子活在痛苦里，今生已经很苦了，将来死后还要再受苦，而且还不知道要苦到什么时候。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假如你相信这种说法，无论你信多少，我告诉你，你的人生会伴随着绝望、无助、捆锁、恐惧。如果你相信有炼狱，那么对你来说，人生最可怕的事情就莫过于死亡了。原来死亡不是痛苦的结束，死亡是痛苦的开始。那我们一生犯了多少的罪呢？如果神要跟我们算账，算得完吗？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说法，也没有这样的暗示。所有被人引用来作为根据的经文都是断章取义，并且是随着私意强解的。在我们学习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要用清楚的经文来看，这样就可以避免很多的谬误。比如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保罗清清楚楚地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承接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保罗在这里说他正在两难之间，他要做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呢是两样都好的。保罗为什么想离开世界？他说他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而不是说等不及要到炼狱那儿去受苦。试想， 如果保罗是相信炼狱的，他会怎么想呢？他会想离开世界吗？你还记得保罗没有信主之前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残害教会，进入个人家里，拉着男女下在监里的。他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到处捉拿信耶稣的人。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如果有炼狱，那保罗所受的苦会轻吗？保罗这一生已经够苦了，被石头打，被棍打，多次下监牢，经常冒险。但是保罗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保罗深信，如果我死了，就能和基督在一起，我就在主那里得着安慰。如果我活着，我就能侍奉神，牧养神的教会，对他来讲都是好的。在基督里他是稳赢不输的。我们再看另外一段经文，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一到八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一到八节，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好叫这必死的被生命吞灭了。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要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所以我们时常坦然无惧，并且晓得我们住在身内，便与主相离。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以上是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一到八节的经文。圣经有没有说我们将来要离开身体到炼狱去呢？圣经完全没有这样说。圣经清楚地说，我们要坦然无惧，什么也不用怕，因为我们离开身体，死后就是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我们的身体好像暂时寄居的帐篷，暂时寄居在这个尘世。当我们的肉体跟我们心肠渐渐衰残的时候，我们要告诉自己，这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我们地上的肉体不过是迟早要拆毁的帐篷，是渐渐朽坏的。我们好像一件旧了的衣服，是要脱下来的。因此我们要更艰辛地仰望那永存的房屋，仰望那永远的在天上永恒的家乡，那为我们长存在天上的基业。彼得前书第一章三节到五节，彼得前书第一章三节到五节，彼得也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们这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必能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所以无论是彼得也好，保罗也好，讲得很清楚了。我们千万不要相信别人所说的，我们自己要有判断，要仔细的读经，要好好的思想。好，接着我们再来看一段经文，我们看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节到四十三节。这是一段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记载了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幕。耶稣与两个强盗一起被钉，他在两个强盗中间，其中有个强盗讥笑耶稣说，你不是基督吗？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但另外一个强盗，他突然间有了完全不同的态度。我们看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四十节到四十三节，经文记载，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你既是一样受刑的，还不怕神吗？我们是应该的，因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就说，耶稣啊，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请我们留意耶稣怎么说。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 也就是我要告诉你一个事实，是千真万确的，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是直接与主同在，没有炼狱。希伯来书九章二十四节作者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所以乐园就在天堂。有一些相信炼狱的人甚至要为死人祷告，祈求神救他脱离炼狱，让他减轻一些痛苦，这也是很荒谬的做法。圣经从来没有教导我们要为死去的人祷告，因为你不能再做什么改变死人的状态了。我们来看一段很重要的经文，是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节到三十一节。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节到三十一节，这里提到财主和拉撒路的事情。我们仔细来看这段经文，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到三十一节，耶稣说，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拉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并且狗来舔他的疮。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祖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祖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经文就到这儿，弟兄姐妹，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九到三十一节，这个财主不是因为亚伯拉罕的肉身子孙就自动得救。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见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财主说，我祖亚伯拉罕呢，他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肉身的子孙，他是没有得救的。财主在极其痛苦的状态里，他可以看见，他可以认识，他知道自己的去处，并且他的本心不改，他还想要使唤人，要亚伯拉罕打发拉撒路来，他仍然有知觉，他极其痛苦，他在火焰中，他可以回想过去，他也知道自己的命运，他没有申辩，也没有喊冤，他知道这是应得的。最后，他的钱财一点用处都没有。他生前只为肉身预备，从来不为灵魂预备，他活着只为今生，不为永恒，他对神不敬畏，对人也没有爱心。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拉撒路，他是讨饭的，当他死了之后，天使，这是好多天使啊，是个复数的，把他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路加福音十六章二十七节二十八节，财主说，我祖啊，既然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否定了这个建议，因为什么呢？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 如果他们不信不听从，就是再多的神迹也没有用的。财主还有得救的机会吗？没有，绝无可能了。财主自己都知道，路加福音16章23节到26节经文记载，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哪，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什么呢？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以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答案是不能的。神给我们死后还有得救的机会吗？答案是再也没有机会了。生前是最重要的，千万不要等到死了以后你才发现。当趁着你还有今天，你还有机会听福音信主，你要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你不要期望死了以后有人给你受洗，有人为你祷告，你不要期望死了以后你还能做什么改变你的现状。你应当好好的回到圣经，好好思想圣经上的话。你要思想信主与不信主所带来的截然不同的结局，因着这个结局会有的不同的生活态度。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对死亡抱着极大的恐惧，你很害怕，你知道你必须去面对，但是你又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如果是这样，我亲爱的朋友，我要告诉你，只有吞灭死亡的耶稣基督能够除去你心中的惧怕，只有得胜死亡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能擦干你一切的眼泪。试问你愿意趁着你还在肉身之内，趁着你还有生命气息，趁着你还有今天，你是不是愿意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呢？将来你离开肉身，你也是永远与基督同在的。巴不得你今天就在神的恩典里。一个人无论他在今生如何，哪怕是在人看来可怜如拉撒路是讨饭的，只要他是信主的，他将来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享福。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你愿意吗？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们，我们不至于消灭，是因为你诸般的怜悯，因为你的爱。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么丰丰富富的恩典。我们要特别为今天能够听到这信息的朋友祷告，求主让你的话语进到他们的心中，成为他们的力量和安慰。求主帮助我们除去很多过去错误的观念，让我们的信心是有根有基的建立在你永恒不变的话语上。我要为今天决志信靠你的朋友祷告，他们的名字不但被记录在天上羔羊的生命册上，主啊，他们在地上的每一天也蒙你赐福。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